在场的各位同工们平安发觉我们今天同工都蛮年轻的真的感谢神。有位在网上参与这个直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们早上好，也在这个台风即将到临的时候祝你们家里都有平安。那今天呢，我站在这里可以说心里甚有感触。首先呢是最近的事，埃达台风突然的来袭。在短短几天之内，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的，很少人注意到这只是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几天之后居然变成一个威胁陆州及威胁我们所住陆城的一个强烈台风，还是四级甚至五级的强烈台风。那使得今天在场的一些侍奉的同工你们来到教堂呢，都可以说是到了冒了一些危险这是我第一个感触。那其次呢，我也想到我个人在一年之前就在这八月的最后一个最后的几天，我们离开了北城这个前后住了20多年的城市。所以呢，今天也可以说是我们离开北城的一年纪念日。在这时候呢，难免会回想起来过去在这个城市里居住及在北城华人基督教会这里参与侍奉的日子。其中呢，有很多像今天台风一样要来的这样的挑战，也有许多在主里的喜乐。那说到教会呢，我又不得不想到新冠病毒疫情从去年三月开始在美国蔓延，导致教会停止聚会，停止实体的崇拜聚会。所以呢，昨天我也参加了Daniel 传道，应该现在是 Daniel 牧师的安利典礼。那也是我一年多来第一次与比较多的弟兄姐妹在教堂里见面。但令人伤感的是即使能见面，也只能看到一些口罩所遮住的面孔。那我就回想到过去一年半的疫情真是让个人家庭教会及整个社会国家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很多人被迫困在家里，停止与人交接。有子女的上班族还要兼顾工作及照顾子女，就会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那家庭之外呢的社会则更是经济呢是几乎停摆，特别是许多靠餐馆旅店及其他服务业为生的不管是人其他的人或者是弟兄姐妹，都因疫情失业没有收入。现在回想那段日子可真是难过，但在耐心等待几个月之后，疫苗很快的发展出来了，于是从今年开始大家纷纷接种疫苗，疫情也逐渐缓和下来。到6月中两个月以前，我们都以为疫情结束已是指日可待，恢复正常生活的日子就将来到了。谁知近来又出现了 Delta 变种病毒，再次引发疫情直线上升，特别在美国南部几州，包括我们所居住的陆州，疫情是格外的恶劣。政府原来在逐渐的减缓防疫的措施，现在又要回头。中小学生的家长也开始也为他们即将开始上学的儿女的安全担心昨天有位姐妹告诉我什么她的孩子学校就有好几个人已经染上病毒。那除了这些之外，更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亲爱的林润生弟兄竟在这时受了病毒感染，在医院加护病房里医治了几周之后，这就在过去一周的礼拜四清晨离世，安息主怀。看到这种种情况发生，像是台风突然来到，像是疫情迟迟不去，像是我们亲爱的弟兄过世，我们在这时候很自然的会感到焦虑， 甚至灰心。究竟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呢？特别是这困难的疫情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我们的人生中要经历多少悲伤及痛苦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人生有限，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包括每位基督徒必须经历的过程。不认识上帝的人就把好好过一生，人死如灯灭当作人生哲学。但认识并接受基督为主的我们却不是如此。我们相信死后有永生，有复活，我们也知道今生会有苦难，像是今天台风来袭时，我们可能会遭遇到或大或小的损失。而在疫情中，即使我们很小心，都戴口罩，也打了疫苗，还是有可能得病住院，甚至像林弟兄一样的离世去天家。但对于林弟兄及我们而言，今生的各种遭遇都是暂时的，我们在短短一生中是要遭遇苦难，但我们的一生并非到此为止，乃是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其实在今生上帝已经在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的每一个遭遇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在他旨意当中。他对门徒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愿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主，无论在任何情况当中都能继续的来坚定忍耐，即使面对顽强的疫情，我们能够以信心而生的力量来面对当前的困难。那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呢，我在主日讲道时呢，是分享旧约以赛亚书后半部的信息，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以后的信息。这段信息呢，是先知以赛亚针对当年将要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而写。这些人遭受国破家亡的命运，被迫离开家园，去到遥远的巴比伦，在那里几十年时间受外邦人的统治。那时他们的灰心无望，想来比今天在疫情中的我们，他们是更加的难过。而在那时呢，上帝就借着先知以赛亚赐下安慰鼓励的应许，让他的子民呢不是绝望。同样的，在今天我也盼望以赛亚书中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我在各种困难中的弟兄姐妹们。那我先说过，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中呢，有四次提到一位上帝很特别的一位仆人。那这位的仆人呢，是上帝特别选召来赋予重任的。若是单看旧约的话，很难看出这人到底是谁。然而经过新约圣经的启示，我们就晓得这位特别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那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呢，就将以赛亚书中的四次提到这位仆人的地方称之为四首仆人之歌，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预言那位要在以赛亚之后700年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那第一首仆人之歌是在第42章，是叙述呢他是如何的温柔的来传讲福音。第二首是在49章，提到他是具有先知的身份。第三首仆人之歌，也就是第50到51章，我以前在主日的时候讲过，说到这是说到呢耶稣基督将是如何的忠心顺服那位差遣他来到世上的父神。我也在另外一个主日就第四首仆人之歌这后面第54章来分享呢以赛亚呢如何是以 在困境中的一些妇女，像是寡妇啊等等，以他们为比喻，来向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表达从上帝来的安慰及鼓励。那从这些仆人之歌中呢，我们看到啊，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到耶稣要来拯救世人，他甘心的成为代赎羔羊，以自己的生命代替世人的罪。因着耶稣如此摆上，信他的人就得到上帝的赦免。信徒在世上呢，刚才说过，虽然人会遭受苦难，却终不至于失去永恒的盼望。那以赛亚书中的四首仆人之歌，虽然将耶稣基督的事工描述的非常详尽，但这并不表示以赛亚书中关于耶稣事工的预言就此结束了。在四首仆人之歌后面，我们仍能看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例如在第63章中叙述他将要穿着红衣服来审判世界。那这段经文与我们以前主日学查到的启示录19章13节的经文呢，也提到穿溅着血的衣服啊，这两节经文呢前后呼应。那启示录这里提到神的道，那这明显是指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要再来审判世人。可见呢，以赛亚书第63章也是预言基督要来审判。除了这些信息以外，这些预言以外，以赛亚书中前面我们都以前都很熟悉的第9章、第11章等等，其中提到耶稣出生的预言啊，童女所生啊等等，这些预言很多很多。那加起来呢，都说明耶稣来到世上，从生一直到死，到将来再来，都早在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当中。耶稣第一次来世上是为了救赎世人，他将要第二次再来，为要做最终的审判。这件事都记载在以赛亚书中。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经文，看看其中的内容如何的预表耶稣。第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里讲到有一个人被上帝用油所膏，而且上帝的灵在他身上。那旧约中提到有三类侍奉神的人，在就位之前要经过受膏的仪式。昨天呢，在这个丹尼尔牧师案例的过程中呢，那个梅多腾牧师呢，也在那时呢提到这个受膏的仪式。那这个仪式呢，是象征那个人呢，被膏的人呢，是被上帝所拣选。那刚提到三类人，这三类人呢，被膏的人呢，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就是圣经中有一些例子，像是以色列王大卫、大祭司亚伦先知以利沙都是一些受膏者的例子。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这里说有个人被膏，这里的受膏者呢，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是讲以赛亚他自己，因为呢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就具有受膏者的地位，而且呢他是这本书卷的作者。那按照最自然的解经方式呢，这里的提到的我第一节中提到了我，很可能就是以赛亚。而且我们若是继续看下文的话，把以赛亚当作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受膏者，也讲得通。但我们要知道，圣经的话语不仅是为当时的读者而写，而也是为了后代上帝的子民所写。 旧约圣经中许多的预言可能多次应验，在旧约时代应验，在新约时代再次应验。我记得我们教会第一任牧师廷雅阁老牧师，他曾用一个眺望远山的比喻来描述圣经预言的多次应验。那我们这里陆州地很平啊，看不到什么山，但是我们到离此不远的啊，在 Georgia 的那里的大烟山啊，去那边去看风景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山，有的近有的远。这些山就像圣经的预言一样，那些近的山就代表马上就要应验的圣经预言，而那些远的山呢，代表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应验的预言。那我们要知道今天刚才第一节里中所说的受膏者是谁，也是要根据同样的道理。在当时受膏者很可能是指以赛亚他自己，但在同时呢，也可能是未来一位更重要的受膏者的预表。若是我们看新约啊，路加福音中呢记载了当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啊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回到家乡拿撒勒，在安息日他就按照规矩去到会堂里。那天呢就有人请他读一段圣经，他就读了今天经文中的以赛亚书的头两节所以这里说的18节跟19节跟今天第一节跟第二节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到了在第20节，他就在那里记载耶稣向会众说呢，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从耶稣的话我们就明白，他就是今天以赛亚书经文所预言的受膏者。那我们可能听过受膏者的这名词呢，在旧约希伯来文中的发音就是我们平常熟悉这个名词弥赛亚这个称号。在新约希腊文中受膏者的发音就是基督。那我们看到耶稣乃是一位特别的受膏者，也就是那位犹太人一直盼望的期盼要来到世上的弥赛亚及基督。那根据他在路加福音中所说的话，我们能看出这预言真正的意思，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的真正意思呢，就是耶稣才是这节经文中的中心人物。好，下面的经文是描述这位受膏者他的事工及目的。他主要的工作就是传好消息，那就是今天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他就是传福音。那先知呢用了不同的字眼来形容传福音的方式，那包括医好、报告、安慰等与言语有关的动作。那受膏者的言语我们都会讲，我们都很多人会讲话，但受膏的言语呢有功效。为什么有功效呢？那因他是照这里所说的上帝所膏所差遣，有圣灵与他同在，他的话语就有能力。应用到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也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在传用福音时，我们当然应该用适合的话语能把福音的内容表达出来，但我们更要知道传福音是要靠圣灵的能力，要有很多的祷告祈求圣灵借着我们的话触动我们传福音对象的心，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这段经文说呢，这位受膏者所传福音的对象是谦卑或说是贫穷的人、伤心的人、被掳被囚的人和悲哀的人。我们虽不是那时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但我们设身处境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情景的确可以用伤心悲哀等形容词来描述。然而如我刚才所说，上帝的话除了应用在那个时代以外，也可以应用到其他时代， 因为呢，人类历史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在困境中的人，像是在当主耶稣在世时，这里所提到的人，一些人呢，与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所提到的所谓的八福，八种有福的人非常的类似，特别是马太福音中提到的虚心的人，还有哀痛的人。那主耶稣说呢，虚心的人及哀痛的人有福啊，这是违反常理，我们的常理。那主耶稣以此说呢，是因为呢，他们这些人呢，意识到自己心灵贫穷，也或者说呢，为了自己陷在罪中不能自拔而哀痛。那这样的人就会被就被耶稣称为是有福的人，因为呢，他们自知不行，就会愿意依靠上帝。那这样的人就是天国里有福的子民，耶稣说的话。那么回到当年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我们相信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为了国破家亡而伤心悲痛，他们就可以从先知的话语中得到安慰，也得到了返回故乡的盼望。但若在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当中呢，有人觉得哎，其实这巴比伦也蛮好的嘛那他们就乐不思蜀的，只想与当地不信真神的外邦人来认同。那么先知在这里所讲的安慰的话，也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心了。同样的，在今天，若有人习惯于凡事靠自己，觉得自己行，对神就不会有信心，对他的话呢无动于衷，即使是信徒也会这样。若是我们在疫情中，比如说我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只想靠自己在困境中挣扎，那么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淡薄，那我们就有离开神越来越远的可能。那我刚才说过，受膏者这里讲了传福音的对象，那我刚刚提过受膏者传福音的方式包括了医好、报告及安慰。其中医好原来是包扎，就是包扎伤口的意思，当然这不是真指包扎身上的伤口，而是让心灵受创伤的人得到一些安慰。那这位受膏者呢，都是以口来报告好消息，来医治创伤，来给予安慰。那下面来看他所报告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内容呢，就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还有呢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前者呢，这个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是着重于福音的对象，而后者呢，耶和华的恩典和他报仇的日子呢，着重于耶和华上帝是这个福音的来源。那对于当年我们看这些名词会可能有点陌生，那对于当年被掳的犹太人而言呢，他们明白得释放和出监牢的意思啊是什么，就是呢他们即将脱离巴比伦，在巴比伦被外邦人的辖制，回到自己的家乡。同样的，他们也一定明白什么是耶和华的恩典跟报仇的日子。那我们先说恩年，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传统中呢，有一个特定的一年，那利未记第25章有记载过很多很多次关于这个年。那这里说呢，每50年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就称为喜年。在那年呢，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回本家。那上帝呢，在利未记中这里第25章命令 所有原来啊，可能因为家庭不好啊，或者其他原因，自己卖身为奴给别人的人呢，到了禧年，就第五十年的时候呢，上帝要施恩给这些贫困的人。上帝命令他们的主人要在那年呢，要在禧年放他们出去得自由。那而以赛亚呢，这里啊提到的恩年，我们说呢，应该就是禧年，因为这里是上文提到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与在禧年中啊所发生的事情相似。那刚才我们在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经文中呢，记载呢，耶稣当年也提到恩年。那我们看到啊，和本中文的翻译本呢，就帮恩年，其实原文是恩年，他把它翻译成禧年，显示呢，在那时候翻译这个和本的圣经的人呢，也认为以赛亚所说的恩年就是禧年。不管是禧年还是恩年，虽然这个年呢与五十这个数字有关，那对于当时啊被掳的巴比伦的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而言呢，恩年或禧年的重点呢不再是五十那个数字，而是呢关于一件特别的事件，就是呢那将要来到啊上帝要施恩给他们的日子啊，就是呢上帝在那时候呢要让他们脱离被掳回到家乡的日子啊，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上帝啊耶和华的恩年。好，我们讲了恩年，那后面有一个报仇的日子。那为什么以赛亚还提到上帝报仇的日子呢？这乃因为在世世代代中，不是所有人都顺服神，而总是有人选择拒绝真神，也拒绝神的仆人所传的福音。那些人呢，不但自己不信，还会欺负压迫啊上帝的子民。像是最近在美国啊最被关注的一件国际新闻，就是呢美国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导致这个国家迅速的被伊斯兰教的塔利班所统治。那这两天呢，不但是一般的阿富汗百姓呢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想从飞机上逃走。但是在那国家中还有一些虽然是很少数的基督徒，那他们呢更将面临很大的压迫。这些在阿富汗的基督徒及宣教士一向就被塔利班所仇视，那如今啊塔利班要掌权了，那这些基督徒跟宣教士就连生命都会有危险。所以在这时候，我们真的要为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主内的弟兄姐妹的祷告，纪念他们，求神能够保守他们的生命的平安。然后我们知道，即使抵挡福音的势力再猖狂，但时候到了，神报仇的日子要即将来到。在那一天，神要为他自己，也为他的百姓来报仇，来伸冤。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中提到的两件事，耶和华的恩年和神报仇的日子，有可能是在同时发生。那刚才我在讲到开始的时候提到以赛亚书后面第63章讲到耶稣要来审判，在那里呢，在那个63章第4节里中呢，报仇之日跟救赎我民之年也是像这里一样的同列，显示呢是在63章中呢是这两件事是同时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那表示呢以赛亚书这的经文呢是预表在现今世界的末了还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在那时主耶稣基督要来审判世人，在那时他要让信耶稣的人得到永生，而让拒绝福音的人受到永远的刑罚，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事。但是感谢神，我们当中不管在现场或者在听直播的信徒，在那个时候，当在耶和华日子的时候，我们不是遭到 上帝的报酬。因为呢，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救恩。今生我们虽然继续要在困境中受苦，但我们盼望是那永远的福气。下面第三节描述这位受膏者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带来改变，要为上帝的子民带来完全的改变。这改变是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那这里呢，第三节这里呢，与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同样的提到，他安慰的对象是悲哀，是忧伤的人。那第三节中提到一个特别的字，提到灰尘。这是因为旧约时代的人在悲哀痛苦的时候，他们常把灰尘撒在头上，来作为他们悲伤的外表的标志。有很多的例子例如是大卫的女儿他玛在撒母耳记下记载，在他被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强暴之后，他就是如此的把灰尘撒在头上，一面行走，一面哭喊。那悲哀的人是在外表以灰尘为标志，表现出内心的忧伤。那受膏者呢，在这里呢，是要以福音带来从外到内的改变。他用很多的描述来讲这件事。他在为悲哀的人头上刺下华冠，浇上喜乐油，那并给他们穿上赞美衣。那这里呢，华冠呢是摩西时代大祭司头上戴的冠冕，而喜乐油呢，就像昨天米德顿牧师所提到的喜乐油呢是用来高君王的用的油。那赞美衣呢，就是在正式敬拜的神的场合呢所穿的衣袍外袍。那这些衣物都是尊贵荣耀的象征，表示呢，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要把原来在那个在困境中在低微的人中间的人呢提到至高的地位。那就如诗篇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那我们看到受膏者所传的福音带来的是翻转性的改变。不仅如此，在第三节这里最后上帝来叙述呢，上帝要使他们称为公义树。那这里的称不是他自己称自己为公义树，而是上帝称他为公义树，显示呢，当时被掳的犹太人之所以能被称为公义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他们自己。那公义树呢就还有称呢，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信徒呢今天呢是因信被称为义，因信称义也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谦卑的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原来沦落在最终地位的地位就被提升，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不再被认为有罪。这是多么荣耀的事。那当上帝的子民如此的被提升之后，下面第四节就说他们就能返回故土，在那个荒芜将近70年的故乡重建家园，他们也将重修耶路撒冷城。那这件事呢，后来真的发生了。旧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叙述，后来犹太人返回故乡之后，大家就同心合力的修筑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及城墙。所以先知以赛亚书的预言，这段预言真的就在那时候应验了。那到了今天我们信徒所重建的就不再是那有形的城或者有形的圣殿了， 我们乃是建造属灵的神国，将那些还在神国之外的人呢，一个一个带了回来。我们自己，我们曾经接受别人所传给我们的福音而得救，那么现在呢，也要成为继续传福音的人。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六到第九节，描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那这些经文中呢，多次提到外人还有外邦人列国众民这些名词。那就是说呢，这些都是非犹太人。那这些非犹太人呢，要这里说要服侍上帝的子民，尊重上帝的子民为耶和华的祭司和仆人。我们会想，哎，这到底是这些事，这些预言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呢？犹太人什么时候被外邦人尊重呢？那我们去看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似乎看不到他明显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看不到他明显的被外邦人所尊重的日子。也许有一段就是在旧约圣经中就在他们归回故土，重建圣殿及重建圣城的过程中呢，圣经的以斯拉记及林西米记中记载呢，那时外邦的波斯那是波斯王朝，波斯王虽然波斯王虽然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但他呢却仍尊重犹太人的信仰。他就在重建的过程中呢，在物质方面供应犹太人。所以从这件事情发生，我们也看到耶和华所赐给犹太人的福气。但我想这段经文中的预言更是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中应验。使徒行传中记载，在耶稣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使徒们呢原来很胆小的，但是那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有勇气，他们就在圣灵带领之下使得教会很蓬勃的发展。不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很多人信了福音，逐渐的耶路撒冷之外各地的外邦人也有很多人接受了福音，其中呢也有人就在物质上供应传道人生活的需要，好让他们专心服侍神，有点像今天经文中所叙述的内容。从那时候到今天，虽然我们在每个朝代看到很多公开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但也有一些尚未信耶稣的人，自己虽然不信，却仍尊重基督徒的信仰。就以我自己而言我自从去年退休之后，我就比较有时间与过去一些好久没联络的同学不管大学同学小学同学联络。那当他们知道我担任过教会牧师就总是对我有相当的尊重。那我也知道我自己不配，也知道他们尊重我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呢因我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呢我也愿意侍奉耶稣基督，这才会得到老同学的尊重。那这也是上帝所赐的福分。那我们看到第六节这里还提到，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那么说到祭司跟仆役，我们就想到新约的彼得前书中第二章第九节的一句话，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是的，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上帝的祭司，是属于他，是侍奉他的仆人。他拯救了我们，给予我们天国子民荣耀的地位，就是要我们继续的把福音的棒子传下去，继续的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件事，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勉为其难的 而是欢欢喜喜的，就如同下面第十节第十一节两节经文所说的，我们要向耶和华神献上赞美。那这里呢，先知以赛亚用各种象征来述说上帝赐下的恩典，包括之前已用过的华冠啊、衣袍啊等佩戴装饰，来形容上帝所赐的地位是多么的荣耀。那他也用新郎、新娘啊，新郎跟新妇这些名词来描述啊信徒啊是多么的喜乐。那经文中也提到，神所赐给他所爱的人是拯救及公义。那这两个名词呢，是我们新约信徒啊都很熟悉的名词。那知道呢，这是预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耶稣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得拯救，被上帝看为义人。因此呢，我们自然应该大大的以喜乐来回应。那在第十一节说到呢，上帝的施恩及信徒会以赞美来回应，这些事呢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那这里呢先知呢是以农作物的生长来做比喻，来述说耶和华旨意，就像他使百物白骨发芽生长一样的，有那样的动力。这个动力呢，能使他所应许的事一定会成就。那我们看历史，事实呢，真的证明，首先说神赐恩典，上帝真在就如同约翰福音3:16所说的，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叫且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信徒的回应呢，根据使徒行传中的记载，还有教会的历史中种种例子，也证实后来有多少信徒他们都以赞美回应来回应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经文我们再次看到上帝是如何顾念在困难痛苦中的子民。因着他爱惜怜悯世人，他今世如第一节所说的高了耶稣基督，并在2000年前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达救恩的好消息。当我们接纳了耶稣他所传的福音时，我们就在困难中得到安慰，因为知道上帝必要改变我们，将我们地位从低位的罪人的地位改变为荣耀的义人的地位。那当我们活出上帝子民的形象时，连那些外面还没有信神的世人都要尊敬我们，因为他们能由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崇高的上帝，一位公义无罪的耶稣基督。那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会因此欢乐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今天的经文中的信息之后，你心中是否会因着我们的神而欢乐呢？他们为我们预备了拯救、公义、荣耀，这事那么大，而且他必然会成就他一切所应许的。虽然今天台风仍然会来，我们眼前的疫情也仍然存在，在这个困难当中，你会因认识我们的主仍能赞美喜乐吗？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原来是一位处女，那时她已许配给约瑟，但还没有过门。路加福音中记载，有一天天使加百列向她显现，告诉玛利亚她即将不是经过人，而是经圣灵感孕生子。玛利亚听了以后，起先感到非常惊讶惊慌，而且因为呢，在当时若是还没有过门就怀孕，那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所以她害怕惊慌。 但他后来去到他的亲戚，也就是那位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那里去，那他从伊丽莎伯那边得到了印证，啊，玛利亚就放心了，他就欢喜的快乐的来赞美神，他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当玛利亚确信神所赐的救恩竟然与他有份时，他的心灵就大大的喜乐。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救恩的人，我们是否也应该欢乐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亲主耶稣基督，在这强烈台风即将带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忧虑，这次疫情顽强的不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担心，但是感谢主，在这时候你用你的话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必不落空，你的预言必定成就。有的时候有的预言在以赛亚 当代就成就了，有的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成就，有的在现在成就，有的要将来成就。你应许说当我们接受你的安慰，接受你的福音的时候，你就改变我们，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改变成崇高义人的地位，也在我们心中做各样的改变。你改变我们从认自己为主到认主耶稣基督为主，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都因着你的灵来到我们心中得到改变。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相信你必定保守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心灵的平安直到永远。谢谢主。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也为特别为这个即将来的台风所带来的可能造来的灾害现在祷告。主，你就赐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智慧，能够做好防护，在台风来袭时我们就得到平安。我们也求你赐我们一颗爱你的心以及爱人的心，在这时候我们也想到关怀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也能感到你的安慰，你的怜悯，你的爱。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求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带领我们，真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得到你的保护。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